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还是出差途中录制条件简陋啊，大家多包涵。那么以前呢咱们聊过一期这个人事权啊，这个一个公司企业民族国家那领导人最看重的是人事权。其实还有一项权利呢非常这个重要，它虽然不能直接作用到人身上，但是它的重要性呢是仅次于人事权的，这个呢就是财权。啊，你这个，所以一个企业也好，你看这个老板他最重要的掌握的两个部门，一个就是人事部门，一个就是财务部门啊，而且这两个部门必须用自己的心腹。那么这个在这个古希腊罗马的时代是吧，这个财富能直接绑定你的政治地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古代的这个雅典，还有像斯巴达啊，他的这个公民身份啊都是由这个你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包括你当重装步兵啊，你得具备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它都是有这个规定的啊。所以呢这个商人就会经常的干涉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知道的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这就是典型的富商干涉这个经济的例子啊。当然大家更熟悉的是那个先秦时代中国著名的商人吕不韦，是吧？投资什么不如投资这个一个王子，落魄的王子，这玩意儿来钱快啊！于是呢，他把自己已经怀孕的小妾就送给了这个异人，并且呢，帮助这个异人登上秦国的王位啊。异人登基啊，就是庄襄王啊。最后他这个小妾生了孩子，就是秦始皇。所以到现在，秦始皇到底是谁的，说不清楚。啊，说不清，反正这个有可能不姓嬴啊，有可能姓吕啊，反正不姓王就行啊。但是现在反正说不清楚，很多人就特别关心这问题嘛，啊，老是各种讨论，各种问啊，说老师您说这个秦始皇到底是谁生的？嗨，谁都无所谓，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老王，是吧？是谁都不影响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开创一代制度，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吕不韦在先秦的时候，他也是典型的富商干预政治去取得政治权力啊，最后比这个做这个秦国的这个国相，这个身份崇高无上啊。所以在当时的东西方，实际上它都存在着这种富豪因为掌握了这个经济地位，进而呢去攫取政治权力的这种情况发生啊。那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财权啊实际上就被拆散了，在欧洲的中世纪，一部分呢属于世俗的王权，另一部分呢属于教会啊。这个咱们在讲那个教权的那一期呢，已经给大家这个分析过了。那个时候的教会为什么那么牛逼，是吧？因为他呢掌握了欧洲最富庶的土地，掌握了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向他交纳十一税的这种权利，所以教会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大封建主。但是呢，在教权跟皇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跟那个甭管是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跟法国国王，是跟英国国王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教权还是败下阵来，所以他的财权呢就被这个世俗权力所获得了，被王权剥夺了啊。那么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的这个宗教改革啊。这个为什么亨利八世要搞这宗教改革，除了自己娶小媳妇的需要之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觊觎教会啊庞大的财产，包括北德意志诸侯啊，为什么支持马丁路德搞这个宗教改革，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么一来，这个教会的这个财权被剥夺，那么教会的财权被剥夺之后，也就意味着他世俗的权力那就大幅度的削减。为什么后来教会逐渐就淡出的了政治舞台，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没钱的，你干不过有钱的啊！所以你肯定最后你没有钱了，你怎么这个去招募雇佣军呢？什么这些事你都干不了。那这样的话，你跟世俗政权的抗争就根本就是不可能了啊，实现不了的了啊！而在这个世俗政权当中，他也没有一个像咱们中国的那种说中央集权，整个财权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掌握在中央的手中，这是不能的。他是由这个国王跟这个领主去分享，就是一部分财权是在这个领主的手里，领主呢从民众手里分钱，一部分上交给国王，并不是完全上交给国王啊。甚至你看那个早期，你比如像那个基辅罗斯什么的，那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公到处去巡幸去收年贡啊，然后底下人嫌他收的多都能把他杀了，能到这种事儿发生啊。所以由于这个财权呢被拆散，就导致不管是国王也好还是领主也好啊，他的这个财权啊都不够， 都不充足，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欧洲中世纪的一些城堡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堡大部分都是这个就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后改良的了，有的甚至就是十九世纪一建立的就是那种景观城堡，根本就不是这个就是中世纪防御目的那种城堡，或者中世纪这个贵族领主生活的那种城堡。如果你能看到那种城堡，比如像瑞士的西永城堡，你一看，哎呀，那个生活条件太差了，是吧？那简直还不如宋江那聚义厅呢，还不如这个坐山雕的那个是吧？威虎山那玩意儿呢？就为什么？就是他的财力是不够的，是有限的。所以呢，欧洲的战争为什么会短暂啊？欧洲的战争为什么会短暂？就是你要打仗就要征税，你就要向民众征税。你一向民众征税，就会引发民众的反抗啊！就咱们讲那个欧洲的那个农著名的那个农民起义，1381年农民起义，不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发生的吗？啊！特别是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以后，商业资本的兴起，那么这个财权呢就更大量的是转移到了商人的手里。商人拥有财富之后啊，就是甭管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个新航路开辟之前，商人就大量的拥有财富了，开始拥有财富，那么他甚至能组织起军队来跟领主抗衡啊，所以领主加税往往会遭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就是皇室会特许一些特别的自由市，不隶属于任何领主，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商人自治的那样的城市。所以你看这个包括这个德意志统一之前有自由市，那德意志统一之后，他这个联邦制的帝国还是有什么汉堡啊什么不莱梅啊法兰克福啊，都是作为自由市存在。包括这个德意志历史上著名的汉萨同盟啊，那不就是这些个商业共和国，这些商业的这个邦国啊组成的一个联合的起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你包括这个意大利最有名的邦国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因为商业利益啊，它首先是一个商人共和国啊，然后才是首先是一帮商人，然后才是共和国啊。你包括这个他的执政官，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商人，其次才要考虑自己是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啊。所以这些个商人共和国，这些个自由城市，他能组织起武装来，或者我老子有的是钱。你像中世纪的意大利，就可以我花钱啊，去这个雇各国的雇佣兵来为我战斗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原来的这种邦国的政府啊，他的实力还不如商人，邦国政府的财权这个被这些商人掌握，邦国政府要向这些商人借钱，那你这么一来的结果，就使得这个权力啊，也从啊，就是财权从政府的手中向商人这一方转移，那么呢，这个经济权力的转移必然会带来政治权力的转移。那其实不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是这样，近代的日本也是这样啊。我们看日本明治维新能够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商人们、豪农们掌握了大量的权力，而这些诸侯大名纷纷破产，是吧？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日本历史上很早就出现这种自由城市，最典型的就是借势啊，连这个。丰臣秀吉，连这个织田信长这么风云牛逼的人物都不得不同意借势自治啊，因为他们要从那儿去买这个火药，他们要从那儿去买火炮，甚至买盔甲、买刀枪，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自治啊，这就跟中世纪的欧洲是非常相像的，所以我总是这个讲这个问题啊，老有人说这个日本呢什么都像中国，日本人自己也说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他只是在一些个这个什么外表上像中国啊，他的政治制度跟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政治制度其实更像欧洲啊，包括他的经济制度也更像欧洲啊，所以说这个日本是亚洲的英国啊，这不是说现在才是这样的，其来有自。啊，所以随着这些个商人势力的崛起，啊，那慢慢的这社会呢，就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发展到了近代，啊，那么发展到近代之后，这个财权的转移使得商人有能力举债给政府来获得更大的权力，啊，商人就控制更多的这个世俗的权力，啊，这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荷兰，一个是英国，啊，荷兰的商人们发了大财之后，啊，依托财富建立各种城市议会。但是呢，这个商人的本质是谋利的啊，以商业的考量 为最优先，军事政治呢反而居次啊。尤其是荷兰的政府呢，它过度的依赖于民间的商人，导致呢政府的管控能力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包括荷兰的很多这个海外扩张都是河属东印度公司啊力主的。河属东印度公司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是评议会啊。你包括这个当初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啊，是这个评议会决定要派不派援军啊，所以这个拖延的旷日持久啊。而荷兰政府呢又高度的依赖外国的雇佣兵作战，而不是培养本国的常备军人，因此三次英荷战争啊他就败下阵来啊。这实际上就属于什么呢，商业资本不敌英国的这种中央集权，或者说不敌英国中央集权带来的这种工业资本的这种优势啊。所以英国就是跟这个荷兰就是不一样啊，政府把握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英属东印度公司啊跟英国政府之间的权力争夺，这个英国政府是保持了主导的。所以在这个1773年的东印度公司法案就明确的规定，东印度公司代英国王室啊代持权力，你的主权是来自于王室的授予，不是你自己拥有主权。所以这样一来，英国就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啊，政府的融资能力非常强啊，所以他才能够对这个西班牙呀、对荷兰呀、对法国呀都有碾压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啊。那么至于到了这个现代啊，财富在这个西方社会跟权力的转移，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现代史啊、近代史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大家可能也都明白啊。随着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呢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开始代替土地贵族掌握议会的席位，随着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开始进入议会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开始啊这个就是获得经济地位之后，他们要求获得政治地位，才有各种女权主义的兴起，才有了这个妇女参政议政的这个权利啊。这都是你因为财权的转移而造成的这个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这个变化啊。所以都是这样啊，跟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政治地位是由你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那中国古代其实也一样，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中国跟这个古希腊、古罗马其实类似的，商人是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这最典型的就是吕不韦啊，咱们前面讲过。而在同期呢，这个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专营的重要性啊，不加税，而是通过某些国有企业来垄断这个就是暴利行业。那最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管仲的关山海政策。那这个是山林和这个海滩，什么盐呐、这个木材啊、什么野味啊，这些东西都由官家来经营。还有呢，就是后世啊，还有就是后世，比如说秦汉时期盐铁专卖。啊，这盐铁一直到这个清末，这都属于专卖啊。那宋朝三司使里就专门有一个盐铁啊，专门管盐铁的这个盐铁司，是吧？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是政府通过这种垄断性行业来掌握这个更多的这个就是经济的权利啊，经济的权利。但是呢，它达不到像后世那种大一统啊，所有的财权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因此的话呢，中国的这个财富啊，财权在最初呢，它也是分化的啊，地方上的财权是由地方豪强把持的啊。这个最典型，你像西汉初年，王国有主盐的权利啊，有铸钱的权利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王国，它内部的铜矿比中央政府多的话，那它有可能铸出来的钱比中央政府还多啊。那么中央政府就是需要钱，也不敢向这些个诸侯王国加税啊。所以这个是西汉初年是这样。那到了东汉，地方豪强开始把握这个权力啊，把握这个财权啊，不向中央上交贡赋。那唐朝的时候也是藩镇割据，是吧？这个板籍不达于天府，贡赋不入于朝廷，都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他地方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那就跟中央就要离心离德啊。所以呢，这个到了宋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怎么办呢？就地方的官员全部由中央委派 那不可能由地方自己产生了。三年一役，打破这个地方官跟地方这些个世家大族之间的这个联系啊，然后全部的这个财政权力收归中央啊，地方的财政通过这个转运使全部送到中央来啊，中央呢又把这个财权集中到三司使的手里啊，由这个夺知司、盐铁司还有这户部组成这三司使，三司使跟宰相跟枢密院合称宰执，把丞相的这个财权也剥夺了啊，然后这个三司使只属于皇帝，这样的话财权就牢牢的把握在了这个皇帝一个人的手中，所以你看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地方反叛中央这种事儿发生，除了清初的三藩之乱，那个就是因为吴三桂天下富半入三藩，一年朝廷收入的一半落在三藩手里了，所以他才有能力去这个造反啊反叛，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啊。那到了明清时代，财权就完全由中央把控啊，完全由中央把控，地方一点这个就是机动性都没有啊，所有的这个财富全要上交这个中央啊，所以古代这个官府那种横征暴敛啊，这滥征无度，其实基本上是出于这一个时期，别的王朝他想这么干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尤其是明朝啊，一争这个三饷就遍地是李自成、张献忠，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到了这个清朝末年啊，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管控的这个放松，地方又掌握了权力，这个我听我那大清帝国也知道是吧，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对这个东南沿海啊、长江流域啊、鞭长莫及这些地方督府跟外国去勾结是吧，包括这洋务运动都不是从地方先搞起来了吗，所以各地方发展的不均衡，地方督府掌握了财权，从而逐渐对清政府离心离德，最终呢导致清政府的垮台啊。这个最典型的太平天国以后啊，这个汉族官僚掌握权力，像曾左、李章这些人掌握权力是吧，然后呢他们长期在一个地方担任督府多年之久，你像李鸿章直隶总督当了多少年，张之洞湖广总督一直当到20世纪初，一直在地方兴办实业，所以这个名望也好财富也好都积累的满满的，因此在这个庚子之乱、庚子全乱的时候，八国联军侵华啊，这个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这个东南互保局面形成，不奉诏啊，照样跟洋人怎么做生意，朝廷也只能默认这个局面啊。到后来清朝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基本上就完蛋了啊，就完蛋了，所以呢才会这个有这个清政府的彻底的倒台啊。为什么孙中山这个就是武昌革命一爆发，十几个省云集响应，清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倒台，就是他早已经风雨飘摇，因为这个地方掌控财权就掌控了一切的权力，就这么个简单的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中国外国古今这种对比，我们就能看到啊，这个财权啊是一个集体的领导啊必须要掌控的东西，仅次于人事权啊。因此这个很多事儿啊，就是你如果就是看不明白的话，我就记得当年我教这个高考的时候教学生做这选择题，根本原因一定要往经济上去找。好，那今天这一期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次想到更好的话题咱们在会员节目里呢接着跟大家聊，谢谢朋友们。